欢迎回到5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转眼之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已经一年了。在一年前的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总统表示要以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姿态，领导一个倾听人民声音的政府，打动了成千上万台湾和大陆民众的心。一年之后，让我们来回顾和点评蔡英文政府在内政、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最大的成就和败笔是什么？以高人气当选之后，民意支持度大幅度滑坡，是不是台湾总统的宿命？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魏碧周先生来给我们简短的评论一下蔡英文上台一周年，在您看来最大的成绩和败笔分别是什么？你觉得总体而言您跟他打多少分？
我大概觉得大概60分勉强吧。因为在这过去一年来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提出很多很多这个新的看法跟新的这个说法，但是在直接执行上跟这个实际的履行上来讲，都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并不见得是来自所谓这个蓝营的本身的这个抵触，而是这些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跟人民的生活、跟人民的意愿是有抵触的。所以在推动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整个计划、整个这个方案的思虑完全不够周全。你譬如讲这个前瞻计划来讲，在前瞻计划里头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东西的，其中例如一个包括做轻轨的事情来讲，大家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分赃性的，让地方建设的这个绿营所在的这个县市长能够有预算可以消化，而实际上对于台湾解决台湾乡村这个乡村之间的这个交通来讲，并没有前瞻性的做法，而只是撒钱而已。所以很多这些东西讲实在话，在推动的时候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经过这个深思熟虑。当然这个绿营有绿营说，当然在最重要的问题两岸关系方面来讲，基本上是没有进展。可是这个没有进展的本身倒过来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陆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蔡英文的这样子的动作，或者对民进党这样的动作，还基本上是保留观望的态度。那么民进党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民进党所这个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个520的就职520周年的这个检讨中心，刚刚您提到的几件事情，他提到了五件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注意到这个用词他其中有一项是说健全促进区域的和平跟两岸的这个关系。所以区域他把两岸关系跟区域和平是摆在一起来谈的那么这个就已经显示一个民进党自己本身的一个地位问题了，一个看法问题。
好的，
同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用的还是两岸两个字，所以在这里头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讨论两岸关系。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对于蔡英文的政绩和这个败笔您的看法，您觉得最大的败笔和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蔡英文上任一年呢，做得不错，成绩不俗。这个在经济方面有很好的成长。过去这一个季度成长了2.56%，对台湾这个发展力很不容易，超出了这个彭博新闻社的估计的2.4%以下。另外综合指标的话是2.93%。过去4个季度一年，这个经济一直在成长，但有一些季度是属于马英九时代。另外呢，股市从他上任以来一直节节上扬，从8000点一直达到10000点左右。我看那个曲线，一年全部是上扬的曲线。另外就是说这个出口在增长，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出口都在增长。这个以前这个马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个对大陆出口是下降了，那么现在它就反过来增长了10%。那么另外对东南亚的贸易取得很好的成就，其中就是游客，由于大陆游客减少，大陆游客在去年2016年减少了1/3，但是台湾整体的游客却显著增加，达到了历史性的一高点，1000多万人那个旅游台湾，其中主要的来源是东南亚国家，另外欧美日本韩国的游客保持了平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经济的整体面是健康的，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做的还不太好的就是台湾青年人的收入没有提高，这会是一个大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蔡英文过去这一年他的整体的表现，我给他打80分还是不错。
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80分太高了，我最多跟毕周这个先生一样，我觉得他最多60分。为什么给他60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观察的重点还是两岸关系。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讲，成也两岸，败也两岸。为什么呢？因为两岸关系确实是停滞了，因为这个他不承认九二共识，那大陆还在观望，所以这个很多关系就断掉了。 可是他并没有这个增加这个紧张，并没有形成这个剑拔弩张的这个情形，不像在阿扁年代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危险，也不像在这个李登辉年代96年的台海危机，所以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基本上是维持着，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他的败笔，也是他的一个成就。内政方面呢，这刚刚破空讲了很多数字啊，我记得这个过去啊，这个民进党也好，这个蔡英文也好，一直指责这个马英九是一个数字控，靠数字来说话，靠数字来表达政绩。其实现在这个蔡英文执政一周年的时候，这个民进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靠数字来展现他的这个政绩啊。其实你去看一看，你问问台湾的民众，民众没有感，感觉不到这个什么经济的成长啊，这个未来的希望啊，特别是年轻人。其实帮助这个蔡英文这个当选的有很多很多是这些年轻的世代，但是他们今天还是很困难。我觉得这个这一年来啊，这个民调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蔡英文就职的时候，这个对他这个赞同他的这个比例是52%，那今天已经跌到了30%，
好，
所以说一年之内他已经掉了22%的支持率。
好，陈小龙先生。
我接着国华刚才的说，就是确实台湾民调资料显示呢，这个对他的满意度下降，但是支持他继续执政的比例还是50%多，和他当年支持他当选的比例是一样的，没有变。那么我想说呢，如果评价蔡英文这一年，他最大的成就是推动了年金改革，政策施政上我没有看出来什么明显的败笔，所以我还是打80分，和破空一样。我想国内很大陆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年金改革的实质，实质就是动所谓台湾讲的18%，这个东西在台湾人人都知道，但是大陆人很多不知道。18%，它这个意思是日文的%，就是英文的%。它指的是在台湾58年的时候，土地改革刚完成，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土地，但是呢，军公教人员没有土地。随后随着经济起飞，这个农民的财富会随着这个土地增值而不断的增加，而这个军公教人员将来靠退休以后微薄的退休金就没有办法保持同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当时给了他们一个优惠利率，就是你们退休金的储蓄每年利率18%，5年翻一翻。但是这个做法当时体现社会公正，到了今天就是违背破坏社会公正。原因很简单，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台湾经济已经完全变了。今天实际上在整个台湾的财政的资金用于社保的这部分资金即将面临破产的局面下，如果继续给军公教人员长期永久性保持这个特殊的优惠利率，实际上变成一种特权福利，违背社会公正。蔡英文敢推动这件事本身，当然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公教人员里会引起很大的抵制，但是它是体现了社会公正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成果。
好的，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有几位听众的观众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位叫做 Steve 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扁马蔡三位民选总统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他说台湾的体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确实也注意到刚才魏碧张国华先生提到当选的时候高民意，但是后来民意滑坡，这是几位总统的共同的宿命。那么还有一位叫做王坚军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高票当选低票执政，这是民主国家的通病，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台湾是不是就是很难做，不管你是以多大的这个名义当选，最后都会面临一些牵扯不清的问题，你觉得这中间的这个症结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基本上就是个民主的运作，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票数当选，你基本上就是面对执政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我觉得民意的高高低低，基本上小英之前自己也说了，他不是为民意做总统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想要推动改革的总统来讲，他应该是不会在一开始太在意这个民意，虽然民意反映出对他执政的方式。事实上话说回来，我们对民意的这个测选哈，这个问卷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体制国家的必然现象。我们也很高兴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体制，能够在4年就能够重新换掉一个政府，换掉一个民意，让这个最新的民意能够体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国家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永远是健康的，永远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所以我觉得四年也好，或者是六年也好，来换一次整个执政的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正常的现象。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要一步到位啊，要什么弄完，然后对不能够一步到位，我们产生批评，产生怨怼，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民主就是一个多数决，大家互相来摩擦，互相来融合东西。不过我想对那个年轻的事情，我必须提一下。刚刚大家提到的，讲实在话，年轻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对这个最社会上台湾目前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人下手，因为这个所谓拿到18%年金的，基本上都是早年的军工教人员，他们的退休金存在银行所能生的利息其实是非常之少，所以要把这些人哈，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么多年前，他们这些人的钱如果能够要用到这个所谓政府的预算来支付他们的这些退休生活的话，我觉得非常之少。但是年金的改革，我可以赞成这个方向，但是要用18%这个来做借口的，我觉得这对早年那在这个军工教体系里头替政府做事的人是一个相当不公平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看到大陆的媒体的报道有关台湾的问题，也是确实给人造成的印象，至少就是蔡英文现在民意低迷，那么台湾的政党呢也是就是内斗，然后造成这个经济或者政治上停摆，经济上停滞，然后政治上也停摆。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台湾的现状是不是确实如此？有那么糟糕吗？
刚才有个观众提到说民主社会的通病，那个两个字不对，应该民主社会的常态。蔡英文现在民调低迷，跟他当选的时候相比，第一个是蜜月期已过，再一个台湾是一个蓝绿这个有两派的这么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那么蓝营对他不满，因为蓝营是反对党，当然对他是批评态度。况且蓝营着重于两岸，由于蔡英文跟九二共识保持距离，当然蓝营人士很失望，这可以理解。另外蔡英文绿营人士也批评蔡英文，因为绿营人士尤其是深绿人士希望推动像台湾独立、台湾公投这些议题，但是身为总统的蔡英文，尤其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他目前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做不到，他没法做到，因此让深绿人士很失望。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蔡英文为什么，我觉得他并不是什么一代比一代差，他比陈水扁、马英九都做得好，过去一年是因为稳健中道。比如说他用这个绿营人士抱怨，他说他用老蓝蓝来执政，老蓝蓝就是老人蓝营的人，男人来执政，其实这个保持了政局的平稳和畅顺。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个莫尔西和陈水扁的教训，就是没有处理好跟体制内或者事务官这么一个关系。因为他任用的林权实际上是个经济专家，陈水扁是在做过，虽然是蓝营出自蓝营，但陈水扁是在做过财政部长，这个人也很稳健。而蔡英文本身既学法律也学经济，跟那个陈水扁和马英九都学法律，这不太一样。还有他对两岸也是一个稳健的态度，他当年参与过两岸之间的谈判，那么他处理两岸事他两边都不靠，一个是不靠近九二共识，他不会承认国民党那个九二共识。这个在另外一个，他也不会说是推动这个缉毒这么一个议题。他是一个平稳的处理两岸关系。我们看到大陆方面，习近平说过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回事，也就说归说而已。就大陆方面对台湾虽然小动作不断，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不邀请台湾等等。小动作不断，但总体来说大陆还是比较克制的。两岸之间化解了很多危机，包括今年一月初川蔡通话之后，大陆的那个辽宁舰航空母舰穿越这个台湾海峡，最后都得到了一个和平的化解。说蔡英文这种中道这种稳健非常符合两岸的状态，我觉得他处理得很不错。
嗯，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不多，从外交方面谈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在外交方面，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呢，曾经打破历史常规和蔡英文通话，但是美中关系改善以后呢，川普又回到这个一中的这个立场。我想问一下，就是川普把这个台湾当筹码的做法，你觉得最后对蔡英文的这个外交是造成打击，还是说给他带来机遇？你觉得是帮助还是伤害对他而言？
如果川普是把台湾当作筹码来跟大陆谈判的话，我相信这个对蔡英文是严重的打击。我不认为他接了蔡英文一个电话，就是把台湾要去当筹码。但是作为一个商人，他在对中国的这个关系上，会把一些这个他政策的要素拿出来告诉习近平。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都视为当然，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头可以看一看的。所以我觉得他谈一中，他接蔡英文的电话，实际上就是要这个他把卖过的羊再卖一次，告诉这个习近平，你在贸易上，在经贸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你都要帮帮我的忙。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他回归到一中了，虽然他说我现在不便接蔡英文的电话，我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其实这一切都是习近平花了大的代价做了新的承诺换来的。川普损失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损失。
好的，陈晓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了最大的安全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台湾拿美国做筹码，不是美国拿台湾做筹码，而是美国为台湾提那个，是台湾拿美国在做筹码，就是说有了美国这个筹码，台湾才得到了最大的安全。那么但是并不等于说可以拿着美国提供这个安全任意去和对岸挑衅，所以我不认为台湾声律的那些主张是应该继续推进的。蔡英文在这方面处理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健的。我同意前面破空的判断，但是我觉得他的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经济方面。我不认为他的这个经济上呢，有一个完整的通盘的考虑，他现在重点强调的还是所谓的七大项目是在基础设施层面的，但是我觉得他在最要紧的问题上，就是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方面，他没有前瞻眼光。这方面他受到了商界很大的约束，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台湾今天的经济问题来源于台湾对大陆的过度依赖和台商把企业迁到大陆以后留给台湾的麻烦。
好的，
台湾政府无法逃避这个大难题。
好，我想请教一下魏碧忠先生，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在台湾，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决定不给台湾发这个邀请函，那么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政府外交困境的一种体现？那么请你跟我们简短的分析一下。
对，我想就是基本上就是九二共识的问题。九二共识，因为蔡政府完全不认同九二共识，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来讲，大陆完全没有可以谈判的余地，特别是在这个涉及到国际组织方面来讲。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在国际范畴之内，如果台湾方面如果没有办法回而走到共识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是不会继续情形。可是说到这里情况下，大家我觉得这个北京也必须重视到很多一些事情，它不能够再继续这个扣住九二共识。
对，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所谓这个所谓不统不独这三件事情来讲，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框架了。如果你再继续运用框架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中国你要自己，大陆你自己要主导形势，你不能让这个形势来牵动你。你现在这情况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今天蔡英文在这个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就职一周年演说里头，他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他们已经做到维持现状了。蔡英文自己说我们做到维持现状，而且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对原来这个他在520谈话的这个承诺。同时他还说了一句话，什么东西？希望对岸，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正确解读这次选举的意义。这是在以前没有这么明显说出来，正确解读这次选举的意义。他同时要中国要大陆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表现，然后再尊重台湾人民所做的选择。这点东西所造成的所谓造成改变现状的方式，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当台湾的民意已经开始在换动的时候，在变动的时候，北京应该要有方式来认同这种变动，而不是一直回去固守到原来的九二共识。
对，
九二共识必须要有2.0版。这2.0版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需要中国大陆方面跟这个美国也好，加上台湾也好，大家坐下来，希望找出一个2.0版。
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魏碧忠先生是从蔡英文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刚刚举行的一带一路，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上，那么中国请了朝鲜，但是却把台湾排除在外。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大陆的这种做法是否恰当，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大陆当局的做法违背了他们所说的话，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同胞血浓于水，他们居然把北朝鲜都邀请到了北京去参加，而且北朝鲜在参加的时候给了中国一相当程度的羞辱，又是发导弹，又是发声明说要发洲际导弹等等。而台湾 所谓的这个同胞，所谓的一部分，居然不被中共所接收。我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是一切为政治服务，为政权服务，完全不顾民族大义，不顾这个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背叛国家利益的一个表现。另外，这个蔡英文这个现在台湾来说是一个团结的问题。我觉得蔡英文不仅任用老蓝蓝，蓝绿不应该再恶斗，蓝绿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蓝绿应该一致对外的。最大台湾最大敌人是中共，所以我觉得蔡英文错的不错。比如蔡英文一件事，他没有追杀马英九，这做得很好，因为他如果通过法务部去干预的话，完全可以追杀马英九。马英九被起诉了，但是后来被判这个无罪。当年马英九就是这个追杀了陈水扁，这个通过有一个法庭庭长判决陈水扁这个保释回家，马英九却会见法务部长说这个不符合人民的期待，而干预之下把这个庭长换掉，又把陈水扁收监，结果是制造了本地人的一个悲情，把陈水扁塑造成一个神主牌。国民党当年垮掉就在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陈水扁这个悲情情节。今天的蔡英文不会这么做，证明他非常的
好
稳健、中道而且有远见。
最后有30秒钟时间，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把台湾排除在外，到底对台湾社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对台湾当然伤害很大了哈。这个“一带一路”，是这个北京已上演的一出大戏，所以这个他要请谁来上台，当然他有权决定。那我觉得症结在哪里？症结在还是九二共识。这个我觉得蔡英文，这个刚刚这个毕周提到啊，说这个北京应该重新考虑啊，你不能抱着九二共识不放。我同意这一点。那蔡英文呢，同样也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九二共识？过去我们说要一纸协议，九二共识连一张纸都没有，只是一个口头的约定。你可以有一个这个默契，不叫九而共识，但是意义差不多，那给台湾换来多大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要想，蔡英文也要想。
好，对不起，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